主啊，是的，愿我们今天能够听见圣灵在里面的呼唤。主啊，让我们能抓住可以跟随、可以爱你、可以侍奉你的机会，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及时的能够握住你所给的机会，仰望你自己的怜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你快要回来的时候，这个时日何等的紧迫。主啊，我们的年日在地上转眼成空，所以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怜悯，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不是说一点点感动的话，乃是说叫我们能够完全醒悟的话，从里面能够觉醒过来。主啊，好叫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改正我们的生活，向着标杆往前。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在这里借着你的灵运行，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所有弟兄姊妹灵里的耳朵是开通的，我们的心也是向你敞开的，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要过一个能够在你的跟前听见你声音的聚会，所以求你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不让这一点点的时间随便过去，仰望你的怜悯，主啊，虽然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同等候你，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传道书啊，请弟兄姊妹呢，先我和我一同读几处的圣经啊。我们先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那我们看十一节啊，对不起啊，十一节对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永生啊，我们中文那个有刮胡说也可以翻作是永远啊。那我们最后看十二章，十二章第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者把十四节读一下，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读这些啊，这个传道书的话很丰富的。这个传道书啊，它能够在旧约圣经里面成为正典啊，它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啊。今天晚上呢，我先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啊。那么这在从前呢，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啊，古代犹太人心目中间，这是一本呢与众不同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你读起来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你要在这个里面要把它分段呢，要找出它的结构呢，就非常困难啊。好像是由心而发的这么一个感觉的言语啊。那么这本书呢， 本来在犹太人的眼目中间啊，觉得是不适合放在圣经里面的啊，所以当旧约圣经要被成把它组成正典39卷书的时候呢，
嗯，
犹太那些近前的拉比们呢，他们一直都很犹豫，一直感觉这卷书不应该在圣经的里面啊，因为呢他们觉得这卷书啊太悲观了，太消极了啊，是个怪胎啊，他们就这么说的啊。这个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像耶利米呢也是一个好像很悲哀的一个先知啊，他写的耶利米的哀歌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耶利米呢他呢悲哀，但是他不悲观，这是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向着神还是一个积极的，但是呢这个传道书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都知道这卷书呢其实是所罗门所写的啊，第一节你就很清楚看见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也有人说呢，因为所罗门呢晚年的时候呢离弃神，和随他的那些妃嫔们呢拜这个外邦的偶像，对吧，做了那个愚昧的事情，一个大智慧的人做了最愚昧的事情，我们上次读箴言书时候讲过，是吧。也有人说呢，也许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有点后悔啊，觉得有点后悔，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传道书啊。但到底是不是呢，这个只是读经的人呢大家的一种的领悟了啊。那么事实上我们没看见他自己这样说啊。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哈当初的这个拉比们呢他们觉得不应该把这一卷书呢放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哈。因为大概主前2000年的时候啊，在近东啊他们有一种的风气，他们有一种的文学上面的题材呢是跟这个传道书非常像的啊。所以他们就讲说，像当时的苏美人、巴比伦、埃及、迦南啊，那么这些人他们都有人写有关这些方面的书啊。所以拉比人觉得这不是以色列人的智慧啊，非以色列人的智慧啊。那么他们称这个东西为悲观的文学啊，虽然也是智慧的书啊，但是悲观的文学。那么因为拉比们呢他们感觉到啊，传道书中间的思想呢跟他们以色列人传统的思想呢完全不符合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赞成，就说呢应该把传道书从正典圣经中拿出去，不应该有的啊，不应该有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呢，这些拉比我们知道是古代的贤人了，他们是真正敬虔爱神的人了啊，他们不是随便的人了。他们认为呢这些话，这些传道书中的话自相矛盾啊，太多地方自相矛盾啊。他们甚至有时候连箴言呢他们都感觉说好像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啊。哎呀，这个传道书啊，哎呀太悲观了啊。我记得我们这个从前呢在台湾弟兄传福音的时候讲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他说有一个蛮有学问的一个人呢，那么他们就称他为这个害先生。有什么叫害先生呢，他碰什么事都是就喜欢叹气啊，看什么都是消极的。你跟他讲话讲不了几句他就就他们称他为害先生。有一次他们就说干脆把他带到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让他看好美丽的风景，你就不会害了吧，对不对啊。结果到了那去呢看那个风景之后呢他又害他好景不长 你看这个人生是完全悲观的，所以他们说呢，这个传道书呢就好像这样的情形啊，里面完全是悲观的情绪，所以他们这个旧约呢，这些正统派的人物认为啊，天地万物都在向神发出赞美，是吧？你怎么来这个悲观的这个情绪呢？所以呢，这个跟神给我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带领呢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我们是堕落的人啊，我们有失败有软弱，但是今天信神呢不应该这么悲观，对不对？这个传道书都是这个悲观的也这些话啊。那么呢，所以呢，你知道吧，传道书啊曾经有一度啊被他们从这个正典里面拿出去，哇，这个这个传道书啊被抽出来了啊。那么直到后来呢，有一些的拉比们在他们的著作里面解释传道书啊，把传道书的话语呢解释清楚了，哦，他们才改变态度，就重新把这些书啊放回到这个正典里面啊。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著作啊，有几个犹太拉比的著作，有的人写了安息日篇，还有一个亚伯篇啊，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犹太人呢，他们解释了，把传道书做了解释啊。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传道书啊，一直到了第二个世纪啊，犹太人还在争论呢 争论不休呢。那么有一个学派呢，他们就否定他，那有一个学派就肯定他，所以他们常常为着传道书在打仗啊。这弟兄姊妹很有趣啊，这圣经中啊，从来没有一卷书啊是经过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他有一个背景呢，是叫人觉得这个很特别的啊。但是我们晓得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是神借着人把它写出来的。彼得后来就讲了，对吧？这是神所默示的东西啊，所以在人看来呢，好像不太妥当，觉得有些的问题，但是这是圣灵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所以呢，他仍旧被列作圣经的一部分。要是在旧约圣经中啊，缺了传道书啊，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见证啊。所以呢，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这里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所有的圣经呢都有它所谓的先天性啊和后人的这个追认啊。这个我们晓得，当初写传道书的所罗门呢，他就凭着他的感觉就写出来了。他也没有说要准备变成圣经的，对不对？他就写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那么后人呢就在那里追认，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读啊，在那里争论不休啊，争论不休。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今天要相信神的话，圣经中任何的一卷书都直接出自神的权威啊，这是权威的经典啊。从写作的当时，那个文稿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权威所定下的这个正典，人不能更改的，没有人能把它出去的。所以呢，虽然经过了几百年呢，这个拉比们在那里讨论争论嘛，大家说要不要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但是我们晓得，出于神的东西没有人能除去， 弟兄姊妹，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生活上也是这样，碰见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只要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没有任何人能更改的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如果今天你在主面前你所行的是对的，是主眼中看为对的，没有人能够对你怎么样，即使人弃绝你了，还在神眼中还是对的啊。所以这个真实的见证呢，没有人能够除去。所以传道书的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啊，在人的眼光中看它是有问题的，对吧？在人的这个经验里面觉得好像这个太过分消极的东西了，但是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不喜欢，但是神定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并且呢，在日后特别到了新约时代了以后呢，圣灵来了之后呢，在我们基督徒在百姓的经历和生活中呢，证实了这是圣灵所写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读传道书啊，现在读的蛮有感觉的，对不对？就这边我不知道你读过没，你要读过啊，这个你就知道了，这卷书啊，对我们是很多的话都是很有感觉的啊。所以呢，因此也说明一件事情，时间弟兄姊妹们永远是站在神这一边的啊，真实的见证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经得起审问，经得起淘汰。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传道书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属灵重要的原则啊。今天你说你的经历是出于主的，那么要经过时间考验，对吧？时间过来了，证明你对，那你是你对的。不然呢，你再强调，再怎么加强说你对，时间证明你不对，你就是不对，是吧？啊，所以传道书就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事，不要用人的感觉来定事啊。我们人的感觉常常是偏差的。传道书呢，就给我们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因此呢，圣灵所写也决定就把它摆在圣经的里面，并且呢，弟兄姊妹，摆在的那个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诗篇这个旧约里面呢，有五卷书被称作什么？圣徒之歌，是吧？啊，我们晓得第一卷是什么？第一卷是苦难之歌，是吧？约伯记苦难之歌。第二卷呢，诗篇，赞美之歌，信心之歌，然后第三篇，箴言，智慧之歌。那么第四篇传道书呢是什么歌啊？弟兄姊妹知道吗？啊，虚空之歌。哎，奇怪了，怎么智慧之后来唱这个虚空之歌呢？弟兄姊妹，有人觉得说哈，这个安排的次序是不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有问题啊？也许你没想过啊，你想想的话呢？我们按照人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你看我如果我来排的话呢，第一首歌就应该唱传道书，对不对？虚空之歌，我们叫唱虚空之歌，然后呢，我们唱诗篇，唱这个信心之歌，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唱这个箴言，唱智慧之歌，然后我们要唱雅歌，雅歌是爱情之歌。然后最后呢，我们来唱苦难之歌，是吧？按照人生的经历的感觉上面应该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的安排非常奇妙啊。圣灵的安排是什么呢？第一个不是传道书，弟兄姊妹们，它放在第四卷啊，这有非常大的意义在里面。我想今天晚上也许我还讲不到这里啊。那么下礼拜里我们还有一次，我们再讲他这个，对。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四首歌它的次序是圣灵所定规的，因为它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发生关系啊，所以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虚空之歌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之歌啊。那么好，我想我们回到这个传道书啊，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跟弟兄姊妹们讲清楚的啊。那么在传道书第一章我们看见第二节呢，就讲到说哈，这个传道书呢是传道者的言语啊，这个他这个词呢，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传道者啊。他原文的意思呢，他是意思说呢，是一个召集群众啊来告诫的人啊，就把大家找过来，然后呢劝告大家的啊，并且呢他还具备有官方的力量，好像他有做官的这个地位。我们都晓得今天做官的人讲话跟平常人讲话不一样，对不对？那比方说总统讲一句话跟你讲一句话，同样的话你的话人家不会重视的，对不对？这个总统讲了这句话，哇，第二天报纸上就大家都登出来了重视，因为什么？他有官方的地位啊，有权威的。所以呢这个传道者呢就是这样，他召聚大家来讲话，并且具备有非常大的一个权威啊。那么呢他在这里啊宣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重大的启示呢，就是虚空。这个很特别啊。这个虚空到底有什么，讲这个虚空到底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前有一个圣徒啊，他叫 Zimali, 我们说中文翻译奇麦里，这么一个人讲。诶，他讲了一句话是蛮有道理的啊。他说那个传道书啊是一道最前线的防御，你打仗的时候，对吧，军队打仗的时候最前线的一道防御工事啊。因为什么呢？他不许可人的智慧也越过这个界限，你再聪明呢你跨不过这个界限啊。那么你不要以为你有智慧，你跨过这个界限，自认能掌握人生的艺术的境界。诶，这句话很有道理。你知道我们人类历史上啊，这个几千年有很多聪明人，对不对？很多智慧的人讲人生呢。我们想一直到今天这个社会上，还是无论是西方东方都有人在讲人生的智慧，对不对啊？如果你看中国大陆的那个电视节目，好多人在那讲人生智慧，对不对？在讲。但是呢讲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讲到这个虚空为止，这是一道界限。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讲，你跨越不了这个界限啊。就是所以呢这个弟兄啊，这个领悟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所以呢这个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呢，它也是一道重要的什么呢？一个防御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传道书里面呢要来领会这个虚空的意思啊。你如果真正懂了这个，对你的属灵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有非常大的意义。那我先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啊，这个传道书用虚空的虚空，很特别，它两个空呢啊，它不是说人生很虚空是吧？ 他说虚空的虚空，然后再加上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啊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啊，那我先透露一点点感觉给弟兄姊妹啊，我们往后要对，希望多能够在这方多讲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嘛，传道书宣告一件事情，除了主之外，任何东西都是空的啊！弟兄姊妹，你记得啊，这个虚空的虚空。那么，所以他用两个空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两个空呢，它有不同的意义的。那我先讲这个前面所讲这个虚空呢，啊，这个虚空就是我们今天堕落的人对着万物所有的感觉所产生的虚空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虚空啊，让这个所罗门来讲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在这个他的话里面讲，就讲到说啊，论到吃喝享乐，谁能赶得上我呢？对不对啊？哇，这个所罗门吃一顿饭不得了，要杀好多的牛羊啊，那个大排场啊，他地上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对不对？论到吃喝享受，的确没有人能赶得上这个所罗门。等到一个人的物质的情况达到一个极点情况中的时候呢，就产生空虚了。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啊，这个物质很发达的社会，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觉，有一阵子我就发觉啊，诶，我跑到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呢，我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好像家里什么都有啊，啊，是不是啊？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啊？有时候我们到那个这个商场里面去之后呢，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欲望要买什么东西了。弟兄姊妹，这就虚空。所以一个人的物质的情况达到终点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这一种的虚空啊。这种虚空呢，啊，有五种的情况，在我们今天作为堕落的人需要领会的啊。第一个就是物质的空虚，第二个呢，精神上的空虚。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啊，精神上面空虚。你们知道吗？今天在世界，全世界啊，每天都有很多人自杀，活不下去啊。我呢，几十年前的时候我就听说的，这个联合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每40秒，世界上就有一个人自杀。哇，你看见有多少人自杀？为什么自杀呢？空虚啊，精神上受不了了，对不对啊？精神上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啊？有时候我们人自觉得，哎呀，什么都有了，这么好像还要什么呢？这空，你没有的时候你还在追，对不对？等你追到了，空虚的。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弟兄啊，我跟他很熟的，姓李的弟兄，他这个很聪明，他兢兢业业的在美国读书啊，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要拿到一个 PhD， 拿博士学位啊，他最后那天呢口试完之后，他的指导教授说，你到门外去等一等。他站在门外的时候呢，哎呦，紧张的不得了啊，紧张的不得，因为呢，他不知道这个口试有没有通过，对吧？如果口试通过了，他就拿到博士了，对不对？紧张的不得了啊，紧张的不得了。那么，十几二十年来的努力，最后呢，要拿到这么一个文凭，啊，结果最后呢，看见那个门打开了，终于打开，他的指导教授出来了啊。这个指导教授出来就看着他伸出手，恭喜你啊！他说呢，那一刹那之间呢，他说我握着教授的手说，全身冰凉的。他说这就是博士了，这就是博士了，空虚啊！弟兄姊妹们，你得不到的时候，你拼命想得， 等到你得到的时候你就空虚了，对不对？就不仅物质是空虚的，精神上是空虚的啊，成就感也是空虚的。哎呀，我们多注重我们在地上生活中要有成就感，对不对？啊，一个人要有了成就多好呢，空虚啊。我给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你们喜不喜欢得奖状啊？啊，要人家我颁奖给你很好啊。我有一次到纽约啊，去我那个老大呢，儿子他自己有一个这个实验室啊。那么我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地上到处都是奖状。哎，我说你怎么不把这些奖状挂起来呢？哎呀，他说最近他就手这么一挥啊，用姊妹们。你奖状太多了，对他来讲，他根本都不稀罕了。我们今天如果能拿到一个奖状，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就丢到地上，一大堆丢到地上。弟兄姊妹们，这个成就感到最后来的结果是什么？虚空。你看这个人生呢，这个堕落的人生就这样。不仅这样啊，还有心灵的空虚。哇，这个真是对今天呢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最厉害。所以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呢，21世纪啊，全世界最严重的病就是什么 ?depress。你知道吗？最严重的病就是 depress。啊。不仅有心灵上的空虚，然后呢再有人的感觉整个生命都是空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第一个空令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空虚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今天啊，神的儿女要明白，主的话要清楚啊。因为神在整个造物的当中啊，有他的目的的。而我们这个目的呢，因着人堕落失去了，你失去这个目的了。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对不对啊？你今天问人你为什么活着，他也不知道。如果短程的话呢，他我活着就是要吃，要吃好的。我活着就到处旅行。我活着就要成家，我活着要成就事业。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到最终的结果都是空虚的，对不对？人因为没有目的了。所以你知道我哈，信了主之后呢，我有个最大的感恩就是呢，哎呀，主终于让我知道我活着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哇，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看那些同学们呢，我看他们都活，他们有的书读的比我好，成绩也比我好，拼命整天在昼夜的读书啊，拼好成绩啊，对不对？哎，我是感觉到主怜悯我，我比他们活得有意义多了，因为我有目的的，对不对？所以呢，当神的目的在这个宇宙中间失去的时候，这个整个宇宙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这个宇宙就变得没有目的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如同什么呢？如同啊，生命从这个人里面出去了一样，这个剩下的这个身体呢，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死人呢，人死了之后，生命没了，就剩下个躯壳，什么意思呢？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虚空是因为仇敌做了破坏的工作，把神的目的把它蒙蔽了，把它消失了，结果呢，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就落到了神的咒诅里面，就神咒诅这个地啊，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就咒诅这个地，所以这个地呢， 就因此受虚空的支配啊。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你在读到他说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那么这是一个范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过去的又来了，由来的又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变成人生的变成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意义。那么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这个虚空啊。所以他一再的告诉我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啊。啊，他们就告诉我们，因为落在这个虚空的控制底下，人生就变得短暂，变得空泛，变得没有意义。约伯记啊第七章里面也讲到了，人生呢实在是虚空啊。虚空到第一步，到一个地步什么，他人只不过是这口气啊，一口气。对，的确是啊，这口气不在你就完了，就没有了。我最记得了我祖母过世的时候啊，他蛮爱主的啊，他是个好基督徒呢。那么我们一天中午在一起吃饭，我坐他旁边啊，我就看我祖母呢在祷告，这么一祷告他整个人就倒下去了。因为我那时候很年纪小，我反应来不及啊，我们就祖母倒到地上去。倒地上说，我父亲马上把他扶起来，扶到那个沙发椅上之后呢，我就看他一直在出气啊。哇，我爸爸用手就捂住他的嘴啊，那个气一直往外出。那口气没了，所以他就过世了。所以人呢真是一口气啊。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就是凭这口气。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常常就是骂小孩呢，就是你为我争这口气啊，就是这个样，对不对啊？有的人就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他说我就是为了那口气。我们有个弟兄很可怜呢，他就为了那口气最后死得很惨。哎呀，我每次想到他我都觉得这个，他说我就是为了争那口气。为什么争那口气呢？他说呢，有一年他从加拿大回到马来西亚去，他同年的还有我初中的同学啊，哇，有的人都是大老板的，公司里面的这个什么董事啊什么的。他说我一到那里，他们呢这个开到机场来接我，开那个 Rolls Royce, 英国人的最好的车，最贵的车来接我。他说我当时跟他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们的成绩都不如我的。哇，很受刺激。就回来之后呢就要去做生意搞这个。我说你干嘛这搞这个，他说弟兄啊，就为这口气。你看我们人很可怜啊，就所以呢约伯说呢，人就成了一口气啊。然后呢他说呢，人生呢像消散的云彩，那真的是啊，你看那个云彩很漂亮，对不对？过一下再看就没了啊。他说很快就来到尽头啊，这个约伯啊，并且呢是一去不复返，然后并且逐渐衰老啊，这就是人生，虚空不虚空啊，真的是非常的虚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啊，把罪带到人的里面，叫整个宇宙受咒诅啊，所以就落在这个虚空的控制底下。那么其实呢，从另外一面来讲啊，弟兄姊妹，本来神造这个万有啊都是暂时的，所以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啊，神把他所创造的整个万有都放在哪里，放在时间里面啊。所以呢传道书啊第三章一开头就说万事都有定时，对不对？那么就是、你有这个 time limit, 呵呵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时限的啊，你在地上一生几十年你是有时限的，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常常讲，到了一个地步身体不好了，我年老就说哎呀，我的大限大概到了啊，呵呵，那个意思就是限制时限，时间限制。其实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啊， 在这个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里面呢，无论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有实现，对不对啊？连个石头它都有时间限制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什么？神当初创造万有的时候，就把万有放在一个有限的情况的里面啊。那么呢，神特别给人有最大的恩典啊。人有什么恩典呢？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的话很宝贵啊。神创造万物都是美好的，那神给他定了时间之后呢，他说唯独人可以得着永远。所以当初你就看见了神的心意，在没有创造时间之前，神有这么一个思想，说有一天我要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啊，把他们放在时间中暂时的啊，然后呢在里面创造人，把人放在这个时间的当中啊，那么呢我要把我的永远给这班人啊，因为神要受造的人得着永远。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思想，何等荣耀的思想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人活在地上啊，实在讲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得着永远啊。但是呢撒旦把人呢弄堕落之后呢，人迷糊了，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啊，所以神预备救恩，让主耶稣到地上来，对不对？那么主从天上来，就是把永远带到时间的里面啊。所以呢你一得着主耶稣基督，你就得着了神的永远啊。所以呢圣经用一句很简单的话说，信耶稣得永生，对吧？哎呀，这句话呢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呢，这平凡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仔细的想一想，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呢，对不对呢？信耶稣得什么？得永远。我们晓得地上有很多的宗教啊，特别呢我们知道佛教是讲空的，但是佛教讲的空是第一个空。哎呀，觉得人生很空虚啊，对不对啊？这得到这些万物都没什么意义，所以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吧啊，希望呢借这个修行呢能够把自己能够改变啊，能够这个佛教很多思想都很虚幻的，你知道吧？什么西天呢，将来到哪里去，那个都是飘渺的，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很多人呢因为空虚啊，就进了这个佛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当和尚当尼姑的，你看那么年轻就开始感觉人生虚空了，哎呀，就在那里过那种多可怜的一种生活。不错的，你如果哈，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知道一点佛教是讲的那个道理，我们不讲他那个外面的迷信那些东西啊，都值得他一点点道理的话呢，他们也的确是因为对人生的空虚有一个领悟，所以呢他变成去追求那个东西去了。但是呢追求那个东西呢不能叫你得到永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只定下了一个路，就是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能得到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对人的那个意念，你可以得到永远。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我有时候感觉弟兄姊妹们呢，因为像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都是大家一天到晚讲那个要 practical way， 要实在的，要爱心，爱心就给你好处帮助，爱心的帮助，对永远的事情呢很少有基督徒注意的。你没发现很少基督徒注意，你讲永远了，人们觉得好遥远的不得了的事情，没兴趣，是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啊？没兴趣啊？你不如呢，有点爱心的帮助我呢，做点事情弄什么，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还实在， 实在来讲，你摸来摸去还是摸那些虚空的东西，你知道吧？神的儿女应该注重永远。我感谢主啊，我从很年轻的时候主带领我，在这一方面呢，主就给我有一些的注意。所以这些年呢，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讲到，其实呢，我是讲永远里面的事情，弟兄姊妹说听了觉得这个好像不着边际啊，太玄妙了啊，太抽象了啊，你如果讲一讲你怎么交朋友啊，怎么处理家庭生活，怎么照顾儿女啊，哇，这些东西啊，可是来的实际啊。我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哎呦，这个讲的太好了，结果呢，太好也做不到，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给我们做人是要顾到，但这些东西，请你记得是什么？是暂时的，是在时间的限制里面的，是可有可无的，你知道吧？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永远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知道传道书不是等闲的一本书啊。他所讲的要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个境界。不过当初呢，我看这个所罗门的智慧啊，也只不过领会了地上，所以你读传道书的你看他也不得了啊，把这个人生看得透透的，对不对啊？哦，你什么情况他都给你讲明。就是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啊，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人是懂得什么叫虚空的，宗教呢试图解决虚空，解决不了啊，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的话很清楚啊，你的人生本来是空虚的，但是神给人有很大的恩典，给他有个机会，他可以得着永远。那么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啊，你要只要信得主的，你都已经得着永远了，你知道吧？哎呀，我真是感觉啊，主给我们的恩典太大，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不太会欣赏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感觉人生呢不仅很空虚啊，并且人生很不可靠，并且呢也非常的。脆弱啊，非常的脆弱，所以传道书里面他否定了人的一切关系成就和存在，他说你做这些东西都是徒劳无益啊，这个约伯记第九章里面讲到说你做这些是没有果效的。哎，我的确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知道，比方有的人活着的时候呢，哇，好像名望很大，但是一死了之后呢，没多久就给人家忘了光光了，对不对？没有人再纪念了。你脑子里面想想看，你脑子里面能想到的这些伟人呢，能纪念的有多少人呢？没几个，对不对？有的坏人你要记住的。好人也记不了几个，对不对？真正能在我们记忆中的人没几个人。你想想看，我常常讲啊，我们人呢过不了三代啊，可能我们父母呢不会忘记的，对不对？祖父祖母呢，我祖母还有印象，我祖父是谁，我只看过个照片，那我都没有印象。在上面祖父上面在上面是谁呢？根本就不知道了。你能记得你曾祖父是？有的人还记得啊。我爸爸呢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哦，我们姓孙的，我们那个孙子第五代是孙康。因为我读过，你们小时候读过书，你们看的孙康，孙康是靠月光读书的，用一个读有名的读书人，对不对？那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那我爸爸呢？我们找了这个姓孙的，找了个名人呢，把我们套。还有是说，哎，我们恐怕是孙权的后代。那更觉得离谱啊！那孙权的后代，孙权有什么了不起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呢，实在活在地上很可怜，你知道吧？所以呢， 很多东西徒劳无益的，一死了之就变成这样，对不对？嗯，所以有很多是，你像你们现在大家年纪比较大一点，知道哦，我们小的时候多在乎那个第一名的，对不对？你们很多都考过第一，我想玛丽大概常常考第一名的。嗯，但现在呢，第一名对你有益处吗？有什么意义？能想想看，第一名什么意义的？毫无意义，对吧？当初呢，我认真呢，对不对啊？拼了命的这个，哎呀，这人生呢，这叫徒劳无益啊。所以呢，还有呢，最可怕什么呢？就是人生充满了虚假啊，哎。这个虚假就是谎言呢、啊。我们实在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面，天天被骗。所以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一切都是什么捕风捉影。哇、哦，这个话真的用得非常的好啊。我们人生呢、啊，你什么都抓不住的，有空虚的东西嘛，对不对？捕风捉影。所以呢，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你领悟这些东西，你就不要在乎今天生活中的事情了，对不对？人看我好，人看我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捕风捉影啊，啊！但是人能看透吗？不容易。所罗门呢，是享尽了一切荣华富贵，最后呢，他看透这些东西了，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真正悔改，圣经没有讲啊。到老年的时候，你看离弃神，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拜偶像起来了，真是何其愚昧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凭着人的智慧活在地上，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啊。我们以为说呢，哎呀，我现在什么都，到最后看见一切都是空虚的啊。所以呢，在传道书里面呢，他就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分界。这个分界说什么？他只有讲说日光之下啊，哦，这句话真的是很厉害啊！哎，你看他用一句话就把全世界整个虚空的世界统统把它划分出来了，日光之下。只要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呢，这个在日光之下呢，那就在神以下的一个天然世界呢，都被虚空所控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一个的分界啊。对，所以呢，你看得见的。可追求的，可享用的，可抓住的世界，就是日光之下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空虚的世界，并且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人呢，你永远也跨越不了这个境界，你没办法到日光之上了，没办法的啊！世界上无论你是什么伟人，什么将军富户，什么政治家啊。或者你什么大坏人呢、啊？那么都在这个日光之下，哦，这圣经的一句话就把大家通通把它包括在内的，所以他意思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他甚至讲到，你这个有名望的人死，跟那个牲畜的死有什么差别啊？不都是死了吗？对不对啊？应该是这君王讲的话了，对不对？有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死了一样的，有钱的跟没钱的死了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们不需要用多大的智慧啊，我们都能感觉到，对不对？我们都能领会。所以呢。他就讲了，你在日光之下最好的是什么呢？他有个话，有个字叫做说莫强如，那意思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呢，只有个什么大家比来比去的啊，比较，对不对啊？哎，你吃的多一点，我吃的少一点， 这差别就这么多，对不对？嗯，这个，他说莫强如，他说你看看在日光之下最好的是什么东西呢？嗯，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把物质的东西赐给我们，这也是神的恩典啊，我们要感恩。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吃饭要祷告谢恩呢？对不对啊？哎，要感恩的，因为这是神给的，对不对？哎，能你有好吃的，能吃饭吃得饱，应当感恩。虽然这个东西是暂时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呢被称作是次好的福分，不是上好的福分啊，但是也要感恩。但是呢，我们人呢活可怜呢，有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多年了，还是抓那个次好的东西啊，上好东西不懂的。啊，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他不懂，他还是抓那个吃好的东西，整天呢就吃喝玩乐啊，就想着怎么吃。哎呀，我常常发觉基督徒在一起是不谈主，谈吃喝，谈起来可起劲了。啊，哇，嗯，我那个台湾的小吃啊，什么新加坡的什么东西啊，然后大陆上呢什么什么好吃的。哇，整天都讲这些东西啊，或者我们西雅图哪家餐馆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看看，有时候一散会了，大家都谈起来都这个东西啊。啊，对不起，有时候我也跟着讲啊。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不能逃脱这个日光之下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呢，这个次好的东西那什么东西呢，他说吃好东西的吃喝享福，那在劳碌中享福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好的，对不对？你今天哦，有的人呢吃喝，哎，我们觉得这个是福气，但是呢吃好的福气。那么在这里经文都有啊，二章二十四节那里，三章十二节呢讲说什么？终身喜乐行善。哎呀，有的人呢，这个在日光之下也是好事情的，对不对？啊，你，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分辨啊，那个出于神的那个，跟出于人的善良的，这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人间还是有善良的东西的，你知道吧？那各宗各教他们在行善，甚至有的有道德的人在行善，是吧？有的人真的行善的。善良的不得了，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开个小杂货店，那么正好我们那次有一个有一个夏令会，青少年的夏令会在他们附近的学校，那么呢我们就到他那个杂货店去的时候呢，哇，那个弟兄说，哎，他说弟兄姊妹随便拿随便拿，他随便拿，把那个你们又要聚会嘛，随便拿。哎呦，我这从来没看一个这么大方的人啊，那么好客的人啊。弟兄姊妹们，行善的，我有认识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是山东人，这个姊妹常常埋怨，有山东人呢、啊、讲义气好客，常常有时候在那里跟朋友们谈天说，就讲到中午说好来我家吃饭，那么一去了一二十个人，又回到他家里去了，他姊妹傻眼了，那姊妹就说，你事先都不告诉我，你就一下拉了一二十个人来吃饭。哎呀，弟兄姊妹们，世间真是有这种人的啊，这种就是终身喜乐行善，是这个在日光之下的好处。弟兄姊妹们，这你也不能否认，对不对？但是这些呢都吃好的东西啊，还有呢在他经营的事业上面喜乐，哇，事情做成功了啊！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呢？他们事业成功的，哎呀，那这是欢喜啊！哎，考大学考了好的大学了，对不对啊？我拿到了好的成绩了啊！那都是这个喜乐也没错啊！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装属灵啊，说哎呀那个没什么东西，属世东西，对不对？不过喜乐就喜乐嘛，你吃到好东西高兴你就高兴嘛，对吧？这没有什么错。嗯，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觉得她倒是蛮真的，她那天呢在那里交通完了之后，散会之后呢，她就跳起来，哎呦我好高兴，今天我好释放啊，她说我真的好释放， 我在旁边看了我就傻眼了。我说你释放你也不必这么快乐吧，对不对啊？他就是这么真啊。那么今天有时候你讲得很释放，弟兄们姊妹们来说，哎呦弟兄们你今天讲得好释放。我说哎哪里哪里、还要假谦虚一下，还要装属灵，对不对？你快乐就快乐嘛，就是这个做人就要真诚，对不对？吃到好东西就是吃到好东西，看到好风景就哎呦感谢主赞美主，对不对啊？我们有个弟兄，人家带他到好风景那去看的时候呢，他闭着眼睛啊。你跑老远，人家开车那么老远把你送到好的风景区去，他就站那跟什么讲，他说我要看新照不要看旧照，弄得那个做主人的人尴尬的不得了啊，真是下不了台了。你看你这个装属灵呢、这是对不对？哪有这么属灵的、做人嘛就是这样啊。日光之下，我就讲日光之下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必否认呢。所以呢，假设没有神呢、这些人的快乐就是这些，对不对？吃喝快乐啊，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世界上人就是夸耀这个东西嘛，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夸耀的啊？但我们基督徒呢，也不否认这个。所以我常常讲啊，神给我们属灵实际，但是神也没有否定那个物质的实际，让我们记得啊。所以是我们生活需要吃啊，你今天不能属灵到一个地步，你不吃饭，那就要饿死的，对不对啊？需要食物，也需要吃好的有营养的东西，人家把身体锻炼好了，好好的服侍主，这也是需要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在日光之下的东西啊，还不是最好的，吃好的东西。这个传道书还有一件事情很妙的啊。他说哈，你人生很多的成功啊，只是靠机运而已，就你运气好了。真的是啊。你看啊，在科学上哈，很多的东西是碰运气的，对不对？人运气好碰到这个东西，哎呦给他发现这个真理了，就得了诺贝尔奖了，对不对？是运气好，其实跟他同样有学问的人很多的。别人没你运气好啊，所以今天呢，人在地上有时候成功的运气好而已。所以呢，下次人成功，哎，感谢主，你运气好了，这没什么了不起。你运气好，我运气不好，差别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世上的成功靠运气，靠机运。但是呢，传道书告诉世上的祸患也是一种机运，你怎么会碰这么倒霉的事情呢？哎呀，运气也不错。弟兄姊妹们，这个传道书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啊。我看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上一半啊。弟兄姊妹们，圣经讲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对，前面这个虚空，这个空啊，我们需要了解它。的确，今天我们人是活在这一个虚空的控制底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愿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透这个空啊，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更自由啊，你的心灵会更喜乐，你就不会斤斤计较啊。你不要整天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对不对啊？怎么就在日光之下嘛。有人运气比你好，有人运气不好，对不对？那么你有吃有喝啊，你有欢乐，有忧伤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都是在神所创造的时间里面，神所定规一个短暂的存留。你我是属于永远的啊，弟兄姊妹要记得，你我是属于永远的。我们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暂时被虚空控制的世界中，我们在生活，但是呢，我们不是永远在这个地方的。仰望主自己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啊！传道书这卷书啊，非常的宝贵呀、所以感谢主啊！当初这个拉比们呢，他们本来要把它抽出去的，如果少了传道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了，对不对？所罗门运用他属世的智慧，把人生看得透透的啊， 每一行每一页 整个情况都看得透透的。所以这一卷书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人类堕落之后的空，但是这里不是讲一个空，还有第二个空。这个第二个空啊，我们下个礼拜五再来交通，好不好？好，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读到你这些话语，心中得到何等的安慰和鼓舞。主啊，我们堕落之后，我们落在虚空的管制的底下，人生在地上实在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有或者没有都是一样的，在日光之下没心事。感谢赞美你，你叫我们作为一个人，并且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接受了你做救主，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今天你把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啊，我们在暂时空虚的时代中生活，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永远。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认识这个空，叫我们能更自由，更不被捆绑。主啊，叫我们跟随你能跟随得更积极，让我们的心更多的爱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